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昨天呢，我们聊到了西贝在预制菜争议当中的这个受害者心态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说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们只聊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办。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总有很多呀，就像是这个西贝餐厅一样，遇到一些事儿呢，就忍不住想喊我太委屈了。那怎么样从圣经的智慧跟人格学里边呢，去找一些办法去跳出这个受害者困局呢？我想对于弟兄而言呢，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，因为你身为男人能够得到的同行本来就很少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尝试从三个角度去分解。第一呢，就是圣经里边的受害者到底是怎么逆袭的，我们可以看约伯跟大卫是如何破局的。第二呢，就是从心理和人格学方面呢怎么说，看一看如何去摆脱受害心态的陷阱。第三呢，就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如何重新的去构建自己对于苦难的看法，把委屈呢变成自己的养分。我们先聊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圣经里边的受害者他们是如何逆袭的。那提到遇到苦难呢，却不陷在受害者心态里边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约伯了。我们知道呢，约伯本来啊是乌斯地的富人，家里边有7000羊、3000骆驼，还有7个儿子和3个女儿，生活呢是顺风顺水。可是一夜之间灾难全来了，仆人跑来报告牛羊被抢了，仆人被杀了，接着又说呀房子也塌了，儿女都死了，最后约伯自己还长了满身毒疮。想想看，那是一个多么让人难受的场景。我想换作我们自己的话，哪怕是经历了其中一样，都会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神为什么这样对我。约伯的三个朋友呢，也确实是这么劝他的，你肯定是犯什么罪了才会遭报应，赶紧认罪吧。你看这个西贝的公关团队像不像是约伯的朋友一样，要么呢抱怨我没做错，但是为什么遭灾了呢，要么自证我一直行善，为啥受罚了呢？但是约伯呢没有，他虽然受苦了，但是呢却没有陷入到一个受害者的抱怨当中。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就算后来质疑上帝，他也没有说呢上帝害我，而是求上帝来给我解释。最后呢，神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，让他看见了自己的大能。从谁定地的尺度到谁食鱼有父亲，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为什么，但是呢却让约伯明白苦难呢不是针对我的，而是让我看见神是如此的伟大，也看见自己的有限。后来呢，约伯的苦难过去了，神还加倍的赐福给他，给他更多的牛羊，还有7个儿子和3个女儿。我们再看大卫，大家非常熟悉了，他经常被冤枉，因为扫罗嫉妒大卫嘛，所以明明大卫救了以色列人，扫罗却非要杀他，逼得大卫只能逃到旷野，躲在山洞里。这时候呢，大卫要是陷入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里边呢，他肯定会抱怨，我都为以色列打了这么多仗，还要被国王追杀，这可太委屈了。甚至呢，也有可能反过来去报复扫罗。但是大卫没有啊，他在山洞里边遇到扫罗的时候呢，这手下都劝他，你把他杀了，你就是王。但是呢，大卫只是割了扫罗的衣裳，还对扫罗说呢，我今天在你面前做这事儿呢，你还追杀我，要我的命，天理何在呢？大卫的厉害之处呢，在于他不否认自己的委屈，但是呢，也不被委屈所控制。他指出了扫罗的不公，但是呢，不报复。他承认自己的艰难，但是呢，不抱怨上帝。所以弟兄们，约伯跟大卫的故事就告诉我们，遭遇苦难不等于你是一个受害者，关键在于呢，你是要把苦难当成是外界对你的伤害，还是生命成长的功课呢？西贝如果能够学学约伯的话，不去抱怨为什么只盯着我，而是思考消费者到底要什么，学学大卫不纠结我没错却被骂，而是主动的调整自己的做法，也不会把争议拖到现在。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看从人格或者是心理学层面怎么去理解这种受害者心态。我们要学会去识别它，避免自己陷进去。那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呢，受害者心态它本质上是一种防御的机制，就是当我们遇到批评或者是挫折的时候呢，为了避免承认自己有问题，那就立马把责任推给外界，就会说呢，别人都是针对我，是环境害了我，用这种方式去保护自己的自尊。但是呢，这种防御啊，就像是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受委屈的笼子里，看起来安全，但其实呢，你可能永远都走不出去。如果呢，要跳出这个笼子，你首先要学会识别受害者心态的几个信号。那这些信号呢，其实我们在西贝餐厅上已经看到了，很明显了。第一个信号就是说话呢总带被动句式，把自己呢放在被影响的位置。比如说西贝说，我们被舆论抹黑了，我们的合规被忽略了，而不是说我们没做好沟通，我们呢没有关注消费者的需求。那心理学上的这个叫做外归因，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因给外界，从来不反思自己。第二个信号呢，就是反复的去强调自己的苦难，把苦难当成是挡箭牌。西贝总是提啊，疫情闭店，创业30年不易，最近呢又说啊，客户也有不易的，然后呢老板又对我们多好等等，他想通过这些事例呢就让别人不要批评我。那从心理学上呢，这个就叫情感绑架，用自己的委屈去引发别人的同情，从而逃避问题。第三个信号呢，就是面对建议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反驳，不是思考。消费者说西贝应该标注预制菜，西贝呢就反驳说我们合规。消费者说价格太高，西贝就说我们食材好。那心理学上的这个叫做认知闭合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愿意接受新的信息，他只愿意相信自己是没错的。就好像有人说呀，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对，那你的第一个反应呢不是诶，我哪里不对啊，而是说你懂个什么。这就陷入到了认知闭合，也就是受害者心态的一个前奏。记得昨天我们提到的以色列人吗？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，摩西给他们带了玛拿，他们抱怨说这玩意儿不好吃。摩西给他们找到水，他们抱怨这个水苦。于是呢，他们就陷入到了归外因，还有情感绑架、认知闭合的陷阱。他总觉得摩西没做好，上帝呢也没给我们好东西。但是呢，他从来不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，是不是没有感恩的心，最后才在旷野漂流了40年。所以说，这些识别受害者心态的信号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只有看到了陷阱，才能避开陷阱，不是吗？比如呢，你下次想说，哎，我又被甲方刁难了，那你可以先停一下，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做好准备呢？下次想说，我都这么难了，你就别再给我挑刺儿了，那你也可以想想啊，这些呢并不是自己逃避的理由，有没有改进的方法？下一次呢想反驳别人意见的时候呢，可以先深呼吸，然后呢先跟对方说谢谢你的提醒，我想想看。这些小的改变呢，其实是跳出受害者心态的第一步。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提醒你啊，就是客观上看呢，我们在很多事情当中很有可能真的是受害者，那对方呢可能真的就是坏人。受害者和受害者心态我们要区分好，即便我们真的是受害者，也不代表呢我们一定要用受害者的心态去思考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回归信仰，就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如何去重新的构建自己对于苦难的看法，把委屈呢变成成长的养分。那我想除了心理上的一些技巧之外呢，我们需要有对于神的信靠，重新的去构建自己的苦难观。要明白，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，不是为了伤害我们，而是为了塑造我们。圣经里边有三段经文非常的重要。第一段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是在罗马书8:28。这里边的万事呢，包括我们所遇到的批评、挫折还有委屈。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，就算是别人的误解 外界的针对，神也可以把它变成是对于我们有益的事。就像是保罗，他被监禁的时候呢，本来可以抱怨，我传福音却被关，这也太委屈了。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呢，却写下了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，还向看守他的士兵传福音，让福音借着监狱传到了更多的地方。保罗知道，就算是被冤枉的苦难，神也能够用来去荣耀自己，这就是对万事互相效力的信靠。第二句经文是在彼得前书5章7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陷入到受害者心态的人呢，往往会把委屈憋在心里，觉得没有人懂我，没有人帮我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把委屈卸给上帝，不用自己扛着。第三句经文呢，是路加福音的9章23节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告诉我们，跟随他的人都会遇到十字架，也许就是苦难、委屈和挫折，但是呢，这个十字架不是负担，而是荣耀的印记。因为耶稣呢，就是背着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救赎。我们的苦难和耶稣的十字架比起来算不得什么，而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不陷在受害者心态里，这也是在效法耶稣的样式。亲爱的弟兄，重新的去构建苦难观，不是说苦难不可怕，而是说呢，我们不用怕苦难，不是说委屈是不存在的，而是说呢，我们不用被委屈所控制。从约伯到大卫，从保罗到主耶稣，圣经里边的每一位榜样都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来没有受过委屈，而是受过委屈之后呢，依然能信靠神，依然能够主动改进。真正的智慧不是没有人批评你，而是面对批评的时候呢，不陷在我好委屈里，而是思考我应该如何更好。当我们仔细去看最近发生的社会上的一些热点事件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其实圣经里边一些人物的经历还有故事呢，其实是与之相关的，并且早就给了我们一些出路和答案。星源也盼望在以后的天路难行客节目当中呢，更多的与你去共同的学习和探索。如果你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自己的心事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@良友.net 告诉给星源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星源也愿意请你到节目当中来和弟兄们一起分享。好，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，感谢你的守候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